那么后面的话呢，我是有几个例子，也是，我相信也是在教会光顾当中会，经常碰到的，也是跟我们，教会光顾的几个不同类型相关联的一个，例子。这一个例子的话呢，是朋友组织了有几个家庭在星期天外出，烧烤，那么邀请你参加，而当你告诉他你要再到教会去参加崇拜的时候，他就说你每个星期天都去教会，那么一次不去的话应该没有关系。而且今天来的有几个朋友是很久没有见过面的，你不要太扫兴了。那么对方要这样的一个回应的话，我们可以从肯定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回应？
也许可以尝试说啊，谢谢你啊，记得我总是去教会啊，我也蛮想跟朋友见面的。要不这样，我可以先准备一些东西，你帮我先烧上。我教会聚会完之后，我再跟你们见面。
嗯，很好，嗯。
好可惜哦，我说，但是你知道吗？我如果没有过教会生活，我没有主的这个拣选，我说我今天是不可能会跟着这些你们这么好的朋友们认识的。我说我一定，我教会崇拜完了以后，我即刻的我就会赶到我们聚会的地方跟大家见面，跟大家相聚。我真的好期盼见到好久好久没见的这些朋友了。
嗯哼，那么还有从，稍微有不同一点点的角度，给一些回应的没有？
可不可以这样说？就说哦，我觉得你的朋友很好啊，我也想多认识他们一下。那有，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不可以邀请他们先参加我们的聚会，然后我们再一起烧烤？我不知道
嗯。
这样大家会不会可以？
嗯哼，嗯哼，对，这个是非常跟前面有不一样的角度来进行回应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哪怕是对同一个场景，我们在不同的思考的角度的话，我们给予肯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有不同的一些方式方法。
那好啊，我下回邀请你和你这些朋友，我们一起去。不过你得就是说你得先跟我去，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认神了，让他们认识神，这是非常好的。我相信我说你也能采纳我这个意见。就是说的，这样的话呢，也不至于使他们扫兴，而且呢。他们还可以听到福音，我就是这
嗯
样想。
哼，嗯哼，那么在前面的这些回应当中，有一些是假定了对方的基督徒身份，有一些假定对方不是基督徒身份。那么当然会根据实际的具体情况的话，我们可以给予一些回应的。在这一个会议，在这一个聚会的一些表达的当中的话，当然我们会在时间线上面有一些肯定，在朋友关系线上面有一些肯定，在情绪感受方面的话也可以给予一些肯定。所以我们的这一个肯定的角度和方面的话呢，可以从不同的一些角度来入手。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一种表述，或者是这个类似的表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并不会少见。所以，我们假设到一些场景，我们预先做一定程度的一种练习，而这种练习的话呢，是我们自己再来看一下我们自己给出的这种肯定的练习。也是进一步的来帮助我们自己了解我在这一个回应当中，我特别肯定的方面是哪一个部分。而我重新来回看对方说的这一句话的时候，还可以在哪一些方面给予肯定的事情。 那么我在这一点上面作为我优先考虑的点的时候，那么这一个点对我意味着什么？那么这又是一个自我的一个认识和探索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个练习的当中，并不仅仅是说把我自己的这个肯定的话语说出来就完了，而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读自己的这个回应，来体会这一个回应可能带出的信息会是什么，或者是说我们转换一下自己的角色，我们做这一个回应的传递者的时候，我们的感受会是什么样？我作为这一个回应的接受者的时候，我可能的一个体验是怎么样？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更进一步的提高了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同理心理解的这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例子的话呢，我是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探访参加教会活动一段时间的慕道友，他最近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到教会里面来了，然后当你到他家里面去的时候，他就直接就去表态，去告诉你，你到我家里面来做客的话呢，我欢迎你，假如你要我回到教会去的话，那就免谈。所以这样的事情你们有没有在以前做探访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碰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用一个肯定的回应
来看看你们？也是每长时间没有看见，是很想我们看看你最近怎么样，有些什么事情是不是需要我们的帮助，或者是我们要可能要出去郊游，或者是我们有聚餐呢，欢迎你来参加。
嗯，所以你这更多的有一些计划的性质或者是邀请的性质，那么这个时间的关注点的话有一些偏向于未来。那么我们前面提到过一点，我们的关注点集中在此时此刻，那么我们怎么样进行？
我会问他说，以前你常常来，我们很想念你，但是你现在为什么不能来呢？为什么你说免谈呢？为什么不回来教会呢？问题原因是什么呢？
刚刚这一个姐妹说了话语之后，我以前在其他的地方的话讨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这位姐妹的话呢，连续的我记得不清楚是用四次还是五次的为什么。那么这个是我们特别小心的，我们为什么这几个字的话在面谈的时候最好最好是少用，我们可以用其他的话语来表达它，而不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是什么原因吗？可以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用是什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提醒一点的就是不要把为什么连续的使用，因为那样的话会给他有一个被逼迫的感受。
我想说一下，如果是我去探访这样子的慕道友，我会告诉他说教会你的这些弟兄姊妹，就是他认识的，我说这些人特别的想你，就你最近怎么样，他们都很关心你，所以我今天来你们家想看看有什么我们可以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帮到你，他们特别想念你。
所以这也是一个切入的一个方向，这是你带去教会其他会友对他的一种关怀的信息，这个也是很好的。但是这个仍然跟我前面提到的此时此刻此地这一个原则的话还有一段距离。刚刚前面一个姐妹的话更多的是谈了未来，邀请她去参加，而你的话呢是在这一个她家庭的这个空间之外的其他姐妹的信息带过去。对，我不是去否认这些，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信息。而我们在做练习肯定的时候，我们最先学会的是在此时此刻此地我要怎么样去回应对方。
我不要你回教会，是我自己来找你。 因为没有基督呢，我不会来爱你。回教会那你自己定。我们今天就谈谈你的，你怎么样吧？最近我很关心你静静的生活和健康。
嗯，
谢谢你欢迎我来。听起来你好像不太开心，你在教会是不是经历什么了呢？可以具体说说吗？
嗯哼，后面的这一个回应的话是非常好的，然后去肯定他有这个感受，然后去邀请他去把这个感受谈论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但是在刚刚前面的那个表述，我想再拉回来说一下的，就是你提到去探访他的时候不是邀请他去教会，那么这个是不是跟你自己的内心有冲突了？因为你去探访他就是看到他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教会了，所以你去邀请他，而你又是说不是去邀请他的时候，那么你自己的言论和你的行为就有一定的冲突了的。
首先我肯定他欢迎我，我说谢谢你能接受我，所以我想关心一下，就是我想了解一下，您为什么没有去教会呢？
你要说为什么？
为什么？
现在就看他就是提你提我两个人，然后只有在跟他深入交流之后，他愿意敞开心才会才说啊，我为什么不愿意去教会？但是我觉得开始跟他谈的时候不能谈这个，你为什么不去教会？就是纯粹只是我不代表教会，我只代表我个人来看你，我会是这样子的感受。
我可以说一下我的想法吗？我想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对他一个肯定，所以我可以这样说，我们教会的姐妹都很想念你，我想你。最近没有来教会，一定有你的原因和想法吧？可以跟我谈谈吗？那看看我能怎么能帮到您啊？这个样的话，我想他能和我的距离能拉近一点吧。这是我的一点体会，就是肯定他自己肯定不去教会有一定的原因。那么说，你能敞开心扉跟我聊一下吗？引出他的话题，然后再想下一步如何，我们想做下一步的办法。
嗯哼，所以这个回应的话，我们看到还是很多的不同的一些方式或者是角度。那么我在这里边的话，就是从练习的角度出发的话，我们期待，我们还是把自己的回应写下来。又写下来，或者是我用手机把它录音录下来，录下来之后的话呢，我自己来听一次我的回音，然后我在听我的这个回音的过程的当中，我作为第三者，我不当它是我自己说的话语，我作为第三者，我听到这个话语之后，我的感受会是什么样，然后我再回个头来想我当时做这个表述的时候，我期待要表现的意义和意思是什么？我现在听到这个话语，我感受到这个意思，跟我表达的意思是会吻合，还是有不吻合的地方？假如有不吻合的地方，那么我就在哪一些方面去做一定程度的调整？要是做了这个调整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调整？所以这个是一种学习的方式方法。另外一个例子的话，也是教会光顾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对患者的探访的。那么这个患者的话呢，他说我的淋巴瘤发现的比较晚，初步检查后医生认为有一些转移的征象，现在一边要等待进一步的检查，一边要在两天后开始第一次的化学治疗。我对肿瘤的恶性程度啊、转移的程度啊很担忧，对治疗的效果呢也没有信心，而且对化疗的副作用的话有恐惧感。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回应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入手？
在医院里面，或者是在这位患癌症的姐妹弟兄的身边群机会探访他的时候，我会握住他的手，我会首先跟他讲，我说真的 我可以完全体会到你此刻你的肉体上的疼痛跟不舒适，我更能够感受到你内心里面的惶恐跟担忧跟害怕。我说你知道吗，我们要感谢主，我们在主里面有耶稣基督与我们在一起，他是会托住我们的。圣经里面也说过，上帝他给我们的痛是我们能够承受得了的，那是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说的。那我会为他做祷告，我会跟他鼓励他相信现在的科技。我说既然医生已经都确定说是你是比较晚，医生也愿意为你做治疗，我说我们除了我们在主里面的信靠相信，我们也要相信是上帝是会借着这身边的这些科技医护人员他们的爱心跟他们的专业来医治你的。我说要有勇气，你的勇气我在旁边跟我们所有的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会用祷告来托住你，最重要的是你也要跟主来祷告。这是我对生病的弟兄姐妹们做的平常的一些鼓励。
所以你的从你的回答可以看到你在教会关顾上面有一定的经验的过程，就是考虑的问题的方面的话呢，会相对比较多个方面你都在有一些陈述，所以这个是你刚刚的一个回应的给我的一个突出的一个印象。
如果我是一个这个患者，如果我在听到他跟我说完这些之后，然后我就蒙着头被子躲在那个床上，我不想跟他说话了，怎么办？
那么我想我刚刚在屏幕上看到是王姐妹的话呢，刚刚有一个回应。假如我现在邀请你把你刚刚告诉我的这一个可能出现的反应更详细一点的表述，你愿不愿意？
我的表述就是其实我根本不想听他跟我这样说。我觉得我不被理解，你这样教导式的话我都懂，所以我现在不想听。
对。嗯哼。
其实我觉得对病人来讲是会有一种恐惧感的。一种孤独感，因为你是想每个人生病的时候其实都是自己在面对，那种恐惧只有他自己真的是能够体会，别人来讲对他来讲他都会觉得你不知道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对这种来讲就是说，那我自己以前也病过，所以我有这种感受，就别人跟你讲什么你都会觉得那是你觉得是那样，对我来讲根本就不是，因为你不是我在经历这种病。
嗯哼。
所以想听到的是什么，其实是什么陪伴。
对。
虽然你觉得这个陪伴不是每分每秒，但是当有人真的是在你身边的时候，你的亲人在你身边跟你讲讲话，哪怕不讲什么就是陪你一下看你一下，你都会觉得你在那里。
嗯哼。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我来讲，我看这个题我的感觉就是什么，我用我自己就是假如说我面对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姊妹也好，我觉得但是因为我是女的可能就是只能是面对姊妹比较好，她的每一个过程陪伴她，问她每一次要去做这些检查或者怎么样，祷告是肯定的，给她一些很具体的那些，然后问他是还有这些过程当中你的生活上需要什么样的帮助，给他一些更实际的东西，因为他除了内心的恐惧以外，他现实生活里可能他也有东西是他是不清楚的，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他知道他随时可以抓住的话，对他来讲会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嗯哼。
所以我看这些事情来讲，对我来说就是包括前面老师讲的那些，就是各种的内心的那种，就是跟你投诉也好，或者是怎么样来讲，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说服侍，我自己体会是陪伴很重要。
嗯哼，
因为人其实来讲是每个人内心都是在他有伤心和不快的时候，他是非常孤独的。但是确实要走进一个人的心是很难的。那我觉得是真诚是人有时候是看得见的，有时候可能真的人家看不见，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封闭的人，他不愿意去接受，他会怀疑。但是人其实能做的最简单的最基本的是你对他真诚，他总有一天会看得到。即便你是失败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就说至少你自己问心无愧，你尽你的力在帮他，所以对自己来讲你就会有这种力量去做这些事情。有些人他会看得到，他自然就会跟你开很开心。但老师今天讲的很多东西确实让人有很多思考，怎么样去讲话。对我来讲，我也是觉得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去讲这些话。但现在回到这个题目上来讲，我觉得就是说我自己认为就是说，如果他愿意分享每一个就是他要面对的这些检查也好，就是病床也好，所有的东西如果能够一直陪伴他，一直为他祷告，我想就是说至少就是说你表这个态的时候，对他来讲他会第一时间会感觉到他有一个人可以抓得住，然后慢慢的带进就是教会。因为这样的服侍不会仅仅只是一个人，如果他允许的话，如果他不允许的话，那只能是在你们两个之间。如果他允许其他人的话，这样子的话就是至少后备力量就会更足一些，时间上来讲就是你更有其他人去支持你去做这些事情。我自己是这样子认为的。
所以谢谢大家的分享，而且开诚布公的把自己的一些感受提出来。而你们刚刚在分享的事情，我会有一个感触。这个感触就是什么呢？我们在做这一个关顾的培训也好，做练习也好，假如是会有小组的一个方式，而不是一个人的学习。当然一个人的学习是非常的重要，而有小组的方式，或者是有一个相互的提醒的这种过程的话，我相信可能学习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每一个人的经历不一样，对问题的看法认识会不一样。那么在我自己的背景和我的方式的应对的当中，有它可取的部分，也有可能存在有一些不可取的部分。但是问题是我个人，我可能看不到这一个不可取的部分。尽管我可以去再一次听我的录音，再一次看我写下来的话语，但是假如是不同背景的人，不同的这个知识结构的，不同的一些生活经历的人，那么他在对这个事情的感悟的话，那么就会有不同的一个角度。而这一个不同角度的认识的碰撞的话，我相信就会更好的来帮助到我们的这个学习。所以刚刚这个是你们刚刚几个人的一个分享，给了我一个这个方面的一个提醒，谢谢大家。那么我们看下一对夫妻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对夫妻跟你约好一个面谈的时间，这个主要是教会的一个教牧辅导方面的一个案例。那一见面的时候，丈夫就向你抱怨说这个日子没有办法过了，而且他是用手指着他的太太，就说他成天跟我说我这个也做不好，那个也做不好，总是唠叨个没完没了。而我要跟他一起读经和祷告的话，他又没有回应。所以碰到这样的一个陈述，或者是碰到这样的一个案例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来从肯定的角度来进行回应？
这个丈夫本身就带着居高临下的论断和指责，
这样的心态在说自己的妻子。要是我也这么说。圣经里说了，就是很柔和的说，妻子不是软弱的器皿吗？她是不软弱，就需要，所以说需要你来刚强她，爱她，鼓励她啦。所以你得拖着她呀，而不是这样的来指责她，要不然她会更难过的，她跟不上你嘛。
嗯哼，
对，我觉得就是对他们的情况一开始也不了解，就是不方便讲那么多，先引导他们怎么样把他们两个人的事情摆出来。
所以我再一次提醒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了解那么多我们想期待了解的东西，而且我现在的练习就是就这一句话我们怎么回应。
先肯定这个先生，真的很感恩你愿意和你妻子一起来读经和祷告，有这个渴慕神的心。那他没有回应，你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回应吗？
因为这一段话里我觉得有两个意思，他丈夫前面的前半段的意思是说妻子唠唠叨叨没完没了，特别多话说，到后面正在干就是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读经祷告他就没有声音了。我觉得他丈夫的重点是说他读经祷告没有回应，所以我想应该问他妻子吧，就是可不可以就是问问他妻子，在他在读经祷告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我想是不是重点应该在后面那一班。
我在想从这个丈夫的描述当中可以先给予双方都予以肯定，或者是对着丈夫说，可以看得出来你的妻子确实对你很依赖，或者说他很信任你，愿意让你做很多的事情，帮他做很多的事情。那么对于丈夫呢，就像刚才姐妹提到的，可以说看得出来你也是一位特别敬虔追求神的弟兄，这个真的是弟兄作为家庭的头是很宝贵的啊，有这样一颗渴慕追求的心，就是对于双方都有一些肯定。
我跟我太太呢有一点想法，就是呢看到这一对夫妻一起来呢，我首先会告诉他们说，我相信你们对你们的关系呢是非常重视的，所以你们可以一起过来。那先生呢，你所谈到的内容呢，你说太太呢对你做的事情呢常常带着抱怨，所以你现在感觉到说你跟他过下去没有什么意思了。那我也要对太太说这位妻子呢你没有回应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你先生的感觉，或者是你有其他的想法，你可不可以说说你的想法。
看样子在这个方面要发言的人还很多。
要是我的话，一开始看见这个丈夫他就一开口讲了这么多的话，其实妻子还没有开口。因为我们辅导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就是你不能去一听了一个人的话就断言另外一个人怎么样，所以我想呢，我要是做辅导的话，我可能一听到这个丈夫讲话，我会说哇，你一开口就让我非常能够感受到你们对今天的辅导非常的有期待，一开口讲了这么多话呢，会肯定他说你对看到你们对今天的辅导非常有期待。好，我们不着急，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有充分的时间，你们夫妻两人我们一起来慢慢的来谈，可以这样来做开始。肯定他们这样说了这么多的话，提醒的说他是对辅导有期待有盼望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肯定，我觉得。
嗯，非常好。
这样我的感觉哈，我是想如果我们的场景只限在这一句话里边哈，那我就可能说你们夫妻其实蛮同心的啊，都想把这个家庭建设好。那太太呢可能更关注于家庭的日常事务，先生呢不错啊，属灵的带领属灵的头，就想在属灵方面多一点建设。那可能我们就来看看今天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两方面的需求都照顾到，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那我可能就会这样开始做这个访谈。
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是我看到大家的参与都很高，那么一个方面是说明我们在教会光顾当中的话可能遇到这方面的案例的机会会比较多，另外也是可能我们自己的生活场景当中出现这样类似的一种状态的几率可能也是比较高一些。那么我们刚刚这个回应的当中的话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回应的话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对于这个状态来肯定他们寻求帮助的意愿，肯定他们愿意去改善两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的这种动机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肯定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也有提醒到在夫妻的辅导的当中我们要给予他们双方等量的一种表达的机会，所以这个提醒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一些方面，说明大家在这一个方面都有自己的思考或者是有自己的一些辅导的经验，所以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方面。那么我们在这里边更多的是我不是直接提这一句话了，而是更多的我们在夫妻辅导的这个过程的当中的话去做更多的更仔细的一些探求，或者是去帮助他们更好的去认识自己和认识自己跟对方互动的一些方式方法。那么在这个过程的当中的话我有几句话我没办法很明确的去表达出来，因为我们在辅导的过程的当中去有一些界定的话，我们很难去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或者是有一个明确的东西，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提醒我们自己的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和我们自己真正在实践这一个信仰生活的过程的当中的行为模式，我们最终的需求这几个方面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合一，或者是能够相互的一个配合，或者是相互的一种互融洽的一种方式。这个是我自己感觉我在辅导过程的当中面临的一个挑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这个话题已经扯远了。那么对于我们提到的这一个话语的一个回应的话呢，我们从肯定的角度前面提到的肯定他们愿意来寻求帮助的动机，愿意相互之间有更多的一些交流，愿意在这个信仰生活当中的一种追求的这个角度的话呢进行一些肯定，这个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之所以前面说了那么多一段的废话的话，我们是提醒一下，就有可能在某一种场合我们用出来的词汇可能并不是这一个词汇的真正含义，所以这个是我现在要提醒的。我要说的更具体一点的就是祷告，我们知道它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的角色和分量是什么，而我们在一个实际的案例的当中我们去看到这一个祷告跟我们信仰生活的祷告的之间是不是有完全匹配的一种状态，或者是说它除了信仰生活的一个部分之外它还存在有其他的一些信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所需要去尤其是在辅导基督徒的这个家庭的时候我们要有一定程度的留意的地方。那么这个话题的话实际上是扯得太远了一点点。后面我还有一个案例的话呢是我们本身参与光顾的成员，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参与的人，我相信大家都是对光顾很有负担的一些人，就是他说我 自觉投入有很大的热情啊，或很多的时间在这个教会关顾的事工当中，但是我好像没有看到有什么成效，而且有这么多年了以后的话，我会有些精疲力尽的感觉了。这一个方面的话，可能就从我接触到的一些案例来讲的话，可能并不是少见，而是会有一定比例的人的话，可能都会有类似的这种感觉。那么当他跟你分享这一些之后的话，你要给他一些肯定这样的一个途径来给他帮助的话，你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回应？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情，我们会有那种感觉，就是我们打电话去那些被关顾的对象会有的时候会很无理，有的时候会很客套的就把我们给拒绝了，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那这种时候的感觉是非常受伤害的。那我们教会本身的成员之间会有这样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我觉得如果这位成员跟我说的话呢，我就会说，哎呦，真的我太理解你了，因为我自己好像也是处在这样一个境地啊，真的很辛苦，真的很辛苦。要不我们一起来祷告吧。这就是我能够想到的，因为真的还没有，我还没想到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这个问题的出现涉及到了基督徒的生命与侍奉，和我们实际，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到的。你为什么人家会拒绝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说的那些话都是刚才教授所说的那些话都没什么用，都是知识表面的。那么我们要是想去光顾一个人家的话，一个肢体甚至是不信主的，我们必须平时与主同在，就是像教给我们的张子华牧师教我们的，我们要独处与主同在，要为这个肢体祷告，我们了解他的情况，主让我们怎么样去带着什么样的爱，甚至是拿着什么样的东西说什么样的话去喂养那个肢体，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变得很轻松。我们累是因为我们想把自己掏心掏肺，可是那是没有用的，因为主不会以我们这样个人自己的这种行为去同工的。这涉及到了我们就是我们去光顾之前的，首先是自己的基督徒的生活，光顾成员，你作为一个就是教牧的一个个人的生活，灵命与主的同在。第二个涉及到这个人你去光顾的时候，你必须为这个人祷告，就是主，你让主向我们显明他到底需要什么，这个小羊到底需要什么食物，他才会得到满足。他不需要我们人的知识，他都知道，但他需要神。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累的原因，我们自己去，我们去好也想让人家接纳我们，其实我们就受伤害，人家被我们被拒绝就受伤害。那么如果我们说主派遣我们去，说你去劝他，主有感动，那么又给我们关于这个人的话语，主就会使那个人被光顾的那个人就会接受，那么我们把主的话带到，主的关心带到，这个人肯定得到喂养和喜乐，那么他还会欢迎。所以我们做事不能凭着自己去做，这是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深切的我们普遍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这个关顾的一个很本质的问题，供大家参考啊。我为这个很有负担，谢谢。
感谢已经有两位姐妹来回应，也有一些在打字的当中回应了，就看到就是你的这一个付出的话，神是能够看见的，然后这些。那么我会有一个总体的就是从这几个回应的样本当中，我会有一个感受，这个感受我前面也提到了，但是可能大家还没有特别的去留意的，就是我们在光顾的过程的当中，我们常常会以解决问题为我们的出发点， 就是我们当看到这一个童工，他用了那么多的时间，投入那么大的精力、热情在这个事工当中，但是他自己感受得到，收获到的跟他所期待的有一些差距，所以他会有这样的看不到成效的这种感受，有一些觉得自己投入的时间精力进去之后有很疲惫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是他在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刚刚这个回应的当中有好多的致敬的话呢，我们是在回应着对方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和处理这样的困难和问题。包括这个刚刚打字的，我再说一下的，就是神能够看到我们在这个事工当中的付出和努力，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奉献等等的这样的类似的一种表述。但是我不知道其他的弟兄姐妹在这一个上面还有没有一些想要表达的东西。
其实我自己看冠顾的话，我觉得冠顾不是一个，其实跟全福音一样，不是我们跟人家讲了福音就完了，而是一个关系的建立，有关系的建立。所以在冠顾当中的时候，就好像刚才老师说的，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你在当中与他与被冠顾的人建立了关系以后，你用神的爱去帮助他，而不是去帮他解决问题。因为有时候真的好像你看一个要去探访一个有癌症的病人，根本你不是医生的时候，你根本你们就没有可能去医治他。你既可以就是对着你自己怎么样经历神，你去鼓励他，帮助他，让他把他的眼光从自己的身上自己的病转移到神，依靠神在当中，而不是说你可以帮他做的是什么事情。所以好像现在这个例子同样的，我会去多去了解为什么他会有感觉到这样的这个情况。其实有的时候他这样说，只是想把自己心里的一些话跟人家去分享而已，而不是真的在当中真的就抱怨啊，还是真的要离开不要做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马上就讲很多很多很多道理去跟他说，而先多听他一些反应，多听他一些话然后才把自己怎么样才从神当中去经历的，跟他去分享你自己的生命。这个是我的做法。
谢谢安迪的分享。然后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的话，可能没有办法接听更多的一些分享的。那么安迪刚刚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关顾的过程的当中，我们需要去跟我们关顾的对象去建立关系，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我又不同意他刚刚提的后面一个部分，就是有关福音的传播在这个关顾的过程的当中。我觉得他刚刚表述的观点可能距离拉得太远了一点，我想把这个再拉近一点。拉近一点的方式是，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生命影响最大的人是跟我亲近的人。我在大街上面有一个人无故的去辱骂了我一句，那么我看了一个陌生人，尽管我会不开心，我也就算了也就算了吧，我走我的，他走他的。但是我的太太跟我生活了几十年，她在认识我那么长的时间呢，她还假如用同样的一个话语来辱骂我的时候，那么在我心里的伤痛就会非常非常的厉害。 所以跟我关系越近的人的话语对我的影响就会越大。那么当我们在教会光顾的过程的当中，同样的，我们需要去跟他建立这个关系。当我们的关系牢靠的时候，我们所讲的话语他才会愿意接纳，愿意敞开心扉，愿意去接受我们所见证的东西。所以我说把我们建立关系跟我们的福音传播再拉近一点的是我想做这样的一个表达。所以我们在这一个过程的当中，我们去建立关系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而建立关系的步骤的话，在肯定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那么在我们的这一个案例的当中，我们实际上我们可以肯定的东西很多。我们可以肯定他自觉的来参与，我们肯定他有这么样的投入，有这么多的热情，用了那么多的时间来在这个教会的光顾的当中，我们也可以去肯定他对这个光顾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期待。那么我们也肯定他去认识得到自己的期待跟他的现实感悟的东西的一种差距，这个也是我们要去肯定的。尽管他这个期望我们是不是讲他符合客观现实的期望，或者是说他体验到的没有成效，带有他自己的一个个人偏见，而并不是说教会光顾没有真实的一些成效，那个是我们进一步的去探寻的东西。但是我们在这一个时刻，我们看到这个之间的差距的一种肯定，或者是他有这种精疲力尽的这种感受，这种体验的肯定，都是我们在肯定的过程的当中可以给予的。而这一种给予的话，就会让他去跟我们来分享更多的东西。而我们在这个分享的过程的当中，我们也就去看到我们在这个当中的成效，我们在这个当中的感悟，那么在进一步的方面的话就可以深入下去。假如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给他的是更多的一种拒绝的或者是不接纳的话呢，那么他就会有更多的受到伤害的一种感觉。而这一种的话，对于他的个人成长，对于他的这一个灵命成长，都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那么今天我们讲的内容的话呢，就会是到这里。那么现在大家假如会有一些问题要提出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假如我有能力回答的话，我做一些简单的回答；我没有能力回答的话呢，我们以后再进一步的来学习。
第一条呢是说，能说 FAST 就是 FAST 是什么的缩写吗？
你下次我看记不记得全。FAST F 的话是 fair， 就是公平的。
公平。
A 的话呢是道歉，就是但是在这个里面表达的是相反，就是不要过度的去道歉。S 的话是。但是他表达的意思，我先那一句话里面就是把这几个方面的意思都已经是表达了，就是这个 T 的话在肯定他的那个价值等等，这个是属于 DBT 里面一个技巧，你们在网上的话是很容易查得到的。
还有一条就是说，团队的肯定一定是指在 group counseling 中吗？
不是说是 counseling， 但是当你是在面对一个团队的时候，都是要去实现的这一个目标的。不，假如我们是用 counseling 的这一个字的话，好像是这个活动更局限在某一个类型的特定的这一种辅导的一个过程。而我们在这里面讲的肯定面临的 面对的一个团队，一个团体的话，可能会有更广泛的一个含义一点。无论是你在团契也好，是在探访也好，在外面的一种，包括你在外面这个社区的探访过程的当中面临的人群也好，等等等，我想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不仅仅只是一个团队的一个看事人的一个范围。
下一条问题是，积极强化来影响对方有什么不好呢？
这个在我们前面讲的一个肯定不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会提到这一个更简单的一点来说的话呢，我们是仍然是要坚持站在对方的立场，按照对方可以理解的层次，按照对方可以实现改变的这个动机和可以采取改变的行为的基础上面，引导对方做适合他现在的现实状况实现的健康的改变。而我们在一个强化这一种改变的这个过程的当中，就会带有我们个人对这一种改变的期许，而这一种期许有可能并不是被辅导者可以理解，或者是现在可以理解，也许他将来能够理解，但是此时此刻他可能没有办法理解。那么在这样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得到我们是在强加给他我们的意志，而不是他的选择。而当一个人会认为自己不是有自主权利的时候，他会感觉到自己是受到侵犯的人。那么感觉到自己受到侵犯的时候，他就会很难以接受我们给予他的信息。
好的，谢谢老师。最后一个问题是说，肯定的表达好像不需要我们去提出建议，这个理解是对的吗？
可以说对，也可以说有一点点欠缺的地方。可以说对的是，我们是肯定他此时此刻，我们前面那个一个可以肯定的目标，我们已经详细的去做了说明。那么在这个事实上，在我们的关顾包括心理辅导心理治疗的当中，我们都是会避免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就是我们要去怎么样去给予建议。在有一些学者的著作当中会特别特别的提醒我们不要急于给予建议，当然有一些学者他会提到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给建议。那么我们总的一个原则就是前面那个弟兄所强调的，我们是要跟被关顾的人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关系的基础上面，我们才来提他能够接纳适合他现状的建议，我们才可以去提。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在建立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我前面说的，我们有好的关系我们才会有影响力。假如我们没有好的关系的话，我们没有影响力，我们的建议让对方会很容易误解。这个误解就是你在显示你的水平，你在显示你的能力，你在看不起我，你认为我怎么样做得不好，你认为我看问题不深刻，你认为我没有这个行动的能力，所以他会容易再一次进入他那一种困惑的当中去。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可以问吗？我实际的例子就是说，在教会当中呢，有人说我被冷处理，那跟我讲的人就会说，就给我贴标签说，哦，你太敏感了。那他告诉我被冷处理了，然后又说我太敏感了，然后他经常的说，那就是刚刚老师说的，会让我觉得很受伤。比如说他问我为什么的时候，我告诉他实情，就是说比如说我在服事当中被挑剔，被排挤，那这个是活生生的例子。或是去教会，属灵的领袖就给你脸色看，就臭着脸，那这是个很实际的，而不是我们的我们太敏感了。但是呢，他会跟你分享的时候，他要安慰你，他就会一直跟你讲，就说你太敏感了，你太敏感了，然后经常的说，我就说请你不要贴标签。但我自己怎么去反应呢？我自己怎么样去跟他应对，能让他能够停止，不要再说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吗？
所以当你会听到他讲你过度敏感的时候，你会有刚刚你提到的这些感受。你现在的问题是希望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些无效表达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有效的回应，这个是你的问题 对吧？
是的、
嗯。那么在你现在你脑海能够想得到的有效的回应会有哪一些？就是你自己已经想过的可以给对方的回应，而且你会觉得他会有一些效应的这种回应，你会觉得会有哪一些？
我就是没答案，所以我才会把这个题目提出来。
在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的停留，我相信这一段时间的停留也是你自己在检查你自己是不是有一些回应，或者是说有一定的回应，你心里面有一些疑问，这些回应是不是有一些有效的效果，这样的一些想法。那么这些想法的话都是一个客观现实的，而且这个事情是你自己切实所遇到的，那么你的感受是最为突出的。当然对于这一个方面的一个认知的话，每一个人的差距是很大的。那么你刚刚表达的过程的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因素，就是说你在跟这个教会领袖之间的沟通的渠道的话是通畅的，尽管沟通的效果是阻碍的，但是你们是有时间有机会可以很好的进行沟通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面。而我现在这个时间点我想要说的是，你可以在他的这一个说你太过敏感的这一句话之后，你可以给他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就是我听到你说这个话以后我感觉什么什么什么，你把你的这一种感觉的状态的话告诉他，那个四分的当中我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了，那么我在跟你分享以后，我听到你跟我说不要太过敏感，那么我听到你这个话语之后的话，我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我曾经跟他表达过很多次，而且无数次，我觉得你在贴我，帮我贴标签，我其实我觉得我恶度受伤害，我很难过，我真的希望你不要再提，可以吗？你在告诉我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真的是恶度伤害，我无路可走，我甚至说你再逼我就跳到悬崖去了，因为我明明就不让我感觉就是人就是很明显的很明显的别人是在伤害你，而你关心我跟你表达的时候，你却一直说我是太敏感，那好像是我自己的问题。那我就无路可走了。
嗯哼，所以，在这个里边的话，我现在能够提的话呢，就一个就是叫做我的陈述的方式，英文叫做message 或者是叫做 I statement， 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这一个方面的这个技巧，就是更多的用这一个用我作为主语的来谈论我的感受。
但是有些姐妹就会说，你不要我，你太自我了，你就是这么自我。
嗯，所以要是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你可以去进一步的去询问他，或者是来询问自己，我刚刚表述的过程的当中，是不是期待用我的陈述的方式来进行表达，但是在表达的过程的当中带有你的陈述的成分的存在。比方说你刚刚在这个分享的过程的当中，我会留意到你的一个表达，但是这个可能是你今天的服属的当中一个表达，并不是你当时候跟你的教会领袖的一个表达的方式，也可能只不过是你今天服属的时候一种表现嘛，就是你刚刚在提到你跟教会领袖回应的过程的当中，你在说你就是在给我贴标签，在给了我第二次伤害。从这个表达的形式上面来讲的话，这就是一种你的陈述的一种表达形式。那么在他的一个感受的角度上面来讲的话，他就会觉得我是被指责了，因为他会感觉得到对方在 指责我在贴标签。那么这一个指责的话，对于他来讲，他可能内心并没有一个要指责对方的这个动机，但是被人家告诉他是在贴标签的时候，那么他也就会有一种被指责的感受。那么人受到指责的感受个自动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自我保护。自我保护就是去否定对方的话，就是去拒绝跟对方交流的一个形式。那么就很容易让这个沟通的话进入一个无效的一个状态里面去。
对，就是这种状态。所以我就无解，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怎样我的回应会是好的，而且也能够让他能够他的回应也不要让我觉得我同样有他同样的感觉，就是彼此的回应不要有那种像你刚刚陈述的那样的感受，就觉得说我要来保护我自己，就说怎么样我回过去会更好。你说叫我去看 I statements 吗？
对，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技巧是这一个方面，然后你也就可以更多的去理解这一种表述的方式，让他更好的可以把你内心真正的感受的话清晰而明确的表达出来，同时让你的交流的对象他不会感觉得到受到指责，或者是受到你的一种压制，或者是一种强迫的一种感受。因为用你的陈述的话就很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的时候，那么听话的这个人就一直会觉得你在指责批评我，你在指责批评我，我就不想跟你讲话了，或者是我逃得掉就逃，不想跟你进行交流。
我想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好吗？因为 Yuna 他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在有一段时间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挑战，就是大家也会这么说我，说哎你太敏感了，就是会去否定我的情绪。那我后来就学会了一句话，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帮助到 Yuna 哈，就是我是这么回复的，我说哦我对我自己这个在这个敏感这个上面我能知道哈，我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敏感，但是我会为我的敏感感恩，因为正因为我敏感，所以我才会体会到别人的需求，很快的体会到别人的需求，也正因为我敏感，所以我才会很容易的去体会到圣灵对我讲话和带领。对，我有的时候会用这样的方法去回应有的人说我敏感。我不知道这样子是不是可以算是一条出路。
其实我会跟他表达我的心里的就是所面临的问题呢，主要是因为我希望他能够理解我，他能够同理心的来对待我，而不是来指责我。就像刚刚老师说的，但我现在已经很多很多次了，我学会了不回应了，然后结果他后来他的处境在跟我一样的时候，他昨天自己跟我讲说他感受到我的感受了，因为他也有相同的环境的 condition 的时候，同样的 situation 的时候，他能够理解我所讲的了，但是呢他还是叫我不要太敏感。所以我才会今天再提出来。对，
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一点点的自我观察。那么这个种自我观察的话呢，你也可以去，我的一个前提是我们今天在这里面反复的提到的，就是我们不要对自己有评判，但是我要学会一个自我的一个探索和观察的，就是我来看我跟家人跟教会的领袖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或跟朋友的互动的当中，在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场景是什么样的时候，有可能有人会说我太过敏感， 而在这种场景的当中，我真实的感受是什么，我实际表达的状态是什么，那么我有一个更多的一个认识，那么这样的话对于我认识自己的话呢，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整的作用，我就会清楚在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什么类型的信息有可能对我的情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种刺激因素，那么在什么样的一种反应状态会让其他的人感觉得到我可能是处于一种敏感状态，那么这样的话我自己对我自己就会有更多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认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就清楚在什么样的场景下面是容易被其他人误解的，那么在什么样的一种场景下面有可能我在回应的时期我的话语或者是动作有可能在对方的解读的时候跟我想表达的东西是没有在一个层面上面，那么我假如对这些具体的东西有更多的认识和理解的话，那么我就在我自己的表达，在我自己的感受的方面的话呢，我就会有更自如的一些体现了。
再次感谢李信群教授今天的讲解，也非常谢谢弟兄姐妹的忍耐，也谢谢你们对教会教牧辅导方面的这个关注，也知道大家已经在这个实际的教会生活当中付出了很多，也求主继续的带领和保守每一位在牧养辅导方面有负担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时间就停留在这里，我们会整理今天讲座的内容，尽量多的把资料提供给大家，然后再根据大家的反馈看看我们会不会再安排一些后续的活动。我想请那个倪教授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
亲爱的主，感谢你给我们一个聚集的时间，我们知道我们的在这一个疫情的期间有一个聚会的机会的宝贵，感谢你。然后我们今天谈论到有关教会关顾的内容，那么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那么这也是神给予我们的智慧能力的一种体现，我们不会拒绝一种多样性意见的存在，但是我们也更加的明确，无论是再多变再多样的一种形式，我们只要确定方向是向着耶稣，向耶稣来行走的时候，我们的脚步就是坚定的。我们知道我们对于一些知识的接受和理解会有一个过程，那么求主保送。然后感谢主今天给我能够跟大家有一个见面的机会，那么我准备的资料当中的话有很多的一部分是我的一种个人体验，那么大家在学习的当中要是感受到我的个人体验会有一些不足或者是欠缺的地方的话，大家为我更多的来祷告，期待我们以后有更多相聚的机会，共同的来学习来成长。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